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在2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有希望大家帮帮个忙。
帮什么忙呢？
就是呢，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呢，不是开了这个自学平台，开了差不多一年了，我觉得一年多了，哦、对不对？
就是那个普及的课程。
对了，因为呢，知道有一些时候呢，用什么？苹果手机又不能用啊，什么上网又得用这个安卓手机啊，登录啊，很多那些事情。
嗯，
那我想知道到底学的怎么样？
哦，对呀，用了一年，如果你说要讲一讲这个使用心得啊，又或者学习心得啊，应该已经可以来分享了。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特别想知道呢，是原因就是我们想着未来应该怎样发展。
嗯，
因为这个没有老师直接跟你沟通的那个模式，跟以前那个有老师跟你一直互动啊，鼓励支持的模式有什么差别呢？嗯，有没有办法呢？这个模式继续帮助您有这互动去学习呢？
嗯。其实我觉得呢，两个模式真的根本不一样，不能比较的。总有它的，
但是课程一样吗？
对，总有它的优点跟缺点。但是呢，对你个人，就是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愿意这种写作的方式来学习，嗯，有的人可能真的写不出来，我就喜欢选择的方式。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自闭的形式的学习，就是完全不用跟人家接触，我就喜欢按着自己的进度去。
哎，万峰，你知道吗？以前旧模式写作的形式呢，其实也有很多学员是自闭方式的
啊，
就不用跟老师沟通，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很能够自己搞定所有的这些功课或者是考试，
哦，
也是一样没有沟通的嘞。
但是老师起码会给你发个电邮嘛。现在因为我们不够那个资料，没有以前那么详细的资料，所以就没有那么仔细的沟通。
自学平台就是这样了，就自由的，什么人来，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学习，完全没有一些关卡，不用你填什么资料什么的啊，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来学习，那又是另外一种的方式了。
嗯，对了，
所以呢，请你作为个人你自己的体验来告诉我们你学习的心得。
对了，电邮到 school 学校的那个英语名字啊 school@liangyou.net， 这个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电邮地址，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呢鼓励一下其他在读的同学们。那如果写大概300-500字了哈，然后呢就写了以后呢，就我们可以刊登或者再送一份小礼物给你，电子小书。
嗯，是，那注明分享自学平台学习心得，那字数呢是必须要在300-500之间的，
就是300-500字了。
对，不能太长，啊，
太长我就卡掉。
如果像万峰这么口水多的人呢，就变成是万字宣言，就
不
用了。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寻根之旅啊，今天寻一下团契的根。
每一棵树都有无数的根，
基督教会扎根地球2000年，根更加多不胜数。
今天让我们一起踏上寻根之旅。
哼，把这些根都给我拔出来。今天呢，谈一下团契小组的根，因为呢，我们很多教会都有团契嘛。
嗯，其实团契这个名字呢，在基督教以外的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的，常常说你们说的是啥？
有些人就说，哎呦，这个团契就是小组嘛，
嗯，
就是一群人很少的5-6个人一起分享信仰嘛。也有人说呢，这个团契呢，其实是一个信仰来的，因为呢，我们的圣经也说我们要彼此团契嘛，
嗯，
又是动词又是名词。
是，那今天我看来呢，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就是一堆的基督徒聚在一起， 搞一些活动就是团契了、
对对对，有一些的团契还得讲到啊有一些呢就有好像我的团契呢现在只是吃饭、
哦、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
不过我觉得呢在圣经里面最早期呢可能会不会就是耶稣所讲的你们两三个人奉基督的名聚会基督就在你们中间，这个就是那个团契的精神了、
啊、还有那个跟当时的犹太教不太一样嘛、嗯、因为犹太教当时就是会堂，
对，
就好像那个教育的那个地方啊，一起大聚集的地方、嗯、但是耶稣呢就将一个大型的会堂变成可能只有两三个人、
嗯、
也可以有这个宗教活动。
那另外呢就是当时初代信徒呢他们不是有很多逼迫吗？
嗯，
如果你是大型的聚会呢太出目了、
嗯、
所以呢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聚在一块他们已经可以有很多的分享祷告，那这种的聚会呢在当时是很需要
微型的教会，
对，
蚊子那样小的那个教会所以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对于教会来说，原来我们不是要一个大的建筑物、
嗯、
我们不是要一个巨型的群体，而是呢我们彼此几个人呢，我们现在啊你在听我跟康宁在说，我们三个已经是一个团契了。
哇，这个很特别啊。
对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团契了、
嗯、
那但是后来呢因为基督教变为一个好像建制，因为成为国教嘛，那那个又团契那个功能呢就变得大型了。
嗯，
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些修道的群体就是小一点点，就可能有几个修士一起在某个地方守某些的戒律，那个就是当时的好像兴趣班啊、
嗯、
小组团契那样、哦嗯、
是。那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会不会也有带来一些改变呢？
的确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之前的人没念过书、
嗯、
没念过书呢老实说我们研究圣经有什么好研究的，我们大概都是、嗯、哦，起初神创造天地了，耶稣死了复活了，
所以聚在一块就是祷告比较多。
对了，但是宗教改革开始有印刷术、
嗯、
所以呢那些人开始懂得研读圣经，研读圣经的时候呢甚至词韵里呢有一个宗教改革者呢组织一个群体一起学习希腊文圣经、
嗯、诶，但是这样呢会不会带给那个就是在信仰群体最高层的一些人士带来压力呢？
当然呢，
群众都会读圣经了吗？
你不知道吗？今天的教会也是啊，你的教有一个博士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就挑战牧师你啊怎么解错经、哎、一定有的了。但是呢在教会历史里头呢后来呢因为这样的教会兴起呢，有一些教会就分为国教教会、
嗯、
好像圣公会，那有一些就是非国教教会、
嗯、
当时呢就这样分的时候呢就好像呢国教呢就是官方的，那些家庭的小聚会呢就是非官方的，所以小群的教会呢他们也是很少人一起在一个偷偷的暗中的角落、
嗯、
就做这样的团聚，也是一个团契的模式去做、
嗯、
甚至在某些国家例如荷兰呢我去过呢，他们小群的教会是什么呢？是天主教会，因为他们是新教的国家、
嗯、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团契的出现呢也跟当时我们叫那个非官方宗教非国教很有关系。所以你看看刚才说早期教会开始的时候跟那个受逼迫的群体很有关系、
嗯、
在后来这个分国教非国教的环境里头也是跟那个被逼迫的一方很有关系，
又带来了逼迫，对不对？
嗯，
那所以
大的时候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大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你不参与这个大聚会啊，这样两三个人就躲在一角查圣经啊、
嗯，
人都是这样罪性罪性、
哎、其实我们教会呢康宁所在的教会呢、
嗯、
就、哎、在我进去这个教会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也很特别，他们有大的团契但是也有小的小组、
嗯、
好像有不同的这一种的系统让我们可以去选择。
哎，这个呢就正正呢是约翰卫斯理、
嗯、
他开始的一个的制度就是他有一个叫班会、
嗯、
班会他就 class， 那个班会呢他是一个大群体里头也有一些小群体，大群体可能12个人好像12门徒那个规模，然后呢再有一些小的几个的
就分小组
关系。对了，就他们会在这个班会小组里头领圣餐啊，给你出席证明啊，这个就是最有规模的这一个团契的开始、
嗯、
就让那些人呢因为他相信呢这个信徒彼此分享认罪祷告督促，例如 今天我们有一些改版，因为我是寻道卫理宗的嘛、嗯、我们改版呢就是说一起减肥也是他们一起奋斗的目标啊那所以呢一起学习真道，一起崇拜，一起去做好社会公益，一起去为人的生命去提升，这个是我们今天去改变当时的那个小组的那个模式的变化版。
哎、嗯，那你教会也是这一个叫宗派的
啊？对啊，对啊。
那有，
我就说我们今天是这样做了。
有多少人呢？你们团契？
我个人的团契啊，现在每次聚会只有三个。
这么少？
对啊，因为
那怎么分小组啊？
没有了，没有了。我们以前很多的，我们曾经最高十来二十个，但是现在没有了。哦、所以也是这样呢。有些时候大的群体就很难约在大城市里头，那慢慢变小组也是一个提醒，给我们知道。那但是呢，最核心就是这个团契小组要达到团契的那个精神，
嗯、
就是彼此基督徒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嗯，
不要单单吃饭。
是，那刚才我提的我们教会的做法呢，团契跟小组就不是你说的你们教会的那种，所以小组属于这个团契的。
嗯，
这种模式有，但是我自己参与的小组呢是
独立的，
独立的不是团契当中的小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跟几个家庭，就是几对夫妇，都是孩子非常小，我们没办法呢固定的时间呢去参加团契，于是我们就组成了这个小组，大家一起定期的聚会，但是呢时间是弹性的，因为小孩的缘故。
嗯，对了，尤其是呢，我觉得团契小组一定要有一个人数的限制，你人一多呢就很难约，还有关系呢就很难有那个深度。
嗯，
有些时候如果我三十个人怎么建立深度呢？肯定要啊五六个人就差不多了。
是的，那所以我们教会的团契的确人很多，三十到五十都有。那但是呢，小组呢都是维系在八个人十个人之间。
嗯，对了，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在寻根之旅里头呢就寻找团契跟小组的根，原来历史还不是很久呢。如果你说很久也可以是很久，就好像圣经说两三个人聚会已经是团契了，但是你说有具体的模式的运作、嗯、也就是三百年左右。
是，那我很想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你自己呢有没有参加团契或者小组呢？希望你跟万峰康宁来分享一下你现在参与的是什么团契小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或者是聚会的时间，让我们也了解一下吧。
委身和接纳总是会增强一个教会的凝聚力，舍己与包容又会使教会更像一个家。扎根教会，舍己委身接纳包容，我是这一刻清新节目的主持人张清新，让我们扎根属灵家，在群体中迈向成熟。
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1949年7月29日，一道电波飞越神州。
良友电台分分秒秒传递大喜的信息，
每一个节目就像颗颗珍珠，在漆黑的夜里闪闪发亮。
这是奇妙的恩典，带给世人盼望，点亮你我心房。
欢迎您收听《点亮信房》。
我是德恩，这个时代是多媒体爆炸的时代，倘若您可以抽空听完半个小时的节目，真的为您点赞了。在今天的点亮心房，德恩为您推荐的这档节目也是一个30分钟的节目，叫做善牧良言。
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杨谦。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蒙神拣选、对永生有盼望的基督徒，该如何过今世的生活？
一般我们选择一个节目来收听，可能是您通过一个节目喜欢上了某位主持人，所以这个节目大家一直会跟上。还有就是因为喜欢某位主持人，只要他做的节目您也会跟上。无论出自何种原因，都愿良友电台的节目照亮您的心房。我之所以听善牧良言，也是因为沈凌峰牧师的缘故。我知道沈凌峰这个名字也是在良院讲台，当时我只是觉得他的讲道风格很好，可以讲出圣经的真理。可以说沈凌峰牧师的讲道可以修平我生命的很多有棱角的地方。当时看到善牧良言讲员是沈凌峰的时候，我就决定跟上这个节目，让自己的属灵生命可以牢牢地扎根。善牧良言是属于圣经讲解系列的，主题是牧者恩言造就灵敏。我们知道听从主耶稣的话和听从主耶稣的道，是神向教会发出的命令和旨意，同时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本分。除了这些，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要行道。我们知道行道是舍己的，行道也是顺服神的旨意。听完这个节目，我们对比这个时代，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发达时代，但是同时也是偶像崇拜层出不穷的时代，再加上人类更加的背逆神，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听完这个节目是否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呢？因为每一秒钟都有灵魂落入地狱，面对这些环境，我是否更渴慕更敬畏神的道呢？还是无动于衷？看到这么多失丧的灵魂，心里连动都不动一下呢？我在听这个节目常想，作为一个蒙神拣选、对永生有盼望的基督徒，该如何过好今世的生活呢？是否自己也要靠着真道和圣灵的感动，照着主耶稣的脚踪去行道呢？因为神早就赋予我们生活的意义和使命，那就是竭力传讲耶稣救主的福音。这个节目主持有两位，分别是杨谦和讲员沈凌峰。杨谦生日是3月21日，兴趣是网球、高尔夫还有古典音乐。大家可以发送电邮善牧 @良友.net， 或者发短信13229966122给杨谦老师庆生了，记得手机短信前注明善牧。听完这个节目，我可以找到和人传福音的切入点，比如现在很多人没有听到过耶稣和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加上新冠的来临，人们心里多多少少会有恐慌、怕死、怕生病，内心极大的恐惧， 人们需要爱，更需要安慰。我们身边受苦的人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也立志做一个守望的人，看到别人的需要就把耶稣的福音告诉他们。我也有一种紧迫感，就是假如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我究竟带了多少人来和耶稣交账呢？每次听山木良言讲员沈凌峰的分享，句句扎我的心。我也是那个需要被神的爱拯救的人。多少的时候，我爱慕这个世界的宴乐超过了爱神，但是神却有永不改变的信实，他愿意拯救这个世界废墟下面的灵魂。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五光十色，而我们基督徒是否定睛在神那里呢？无论生与死，我们都承担传福音的使命。你愿意和德恩一起在山木良言扎根吗？您可以在右电台第一台中波1566千赫，主日晚上19点到19点30分来收听这个节目，带你走出惯性圈，发现全新的节目乐趣。我是德恩，点亮心房，下次再会。
就是已经过去，当我与你相遇，睁开我的双眼，才发现你预备奇妙恩典，看见崭新未来，有你就很精彩。不安排里出牌，忍不住想去猜你奇妙安排。你是晨光照耀在未知的旅途，自由无惧，每一天与你同行。你是晨光照耀在未知的旅途，自由无惧，每一天与你同行。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今天呢，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朱福呢就说呢，哎呀，听到孙大中老师录节目呢很累，那能不能用 AI 人工智能代替他录一部分，减轻工作量呢？但是 AI 也有问题，没有感情。
嗯，好像现在有语气了。
对
呀、
啊，我刚刚上个礼拜弄了一条给康宁老师，
对
啊、那个语气挺 OK 的
啊。不过呢，我倒是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一个播音员虽然声音很好，内容也很好，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不是人，那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不告诉你了。行不行呢？我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他是不是人。
我倒是想做一个调研呢，看看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有趣有趣有趣。那总之呢，如果未来我也打算这样引用这个 AI， 其实现在 AI 呢也在帮助我做一些广播剧的事情、还有帮助我一些讲道的讲章。
哎，广播剧倒是可以。
对啊，
因为呢广播剧真的它就是一个创作的人物嘛。但是如果你把一个 AI 的声音说就是万峰，有时候我就很难过我的心理关口，就觉得你在骗我了，骗我的感情了。
不会，他只是另外一个
不过
角色而已、
万峰真的在想，如果他放假的时候能不能用 AI 代替自己。
对对对，我还打算康宁应该能退休，我就应该退休之前呢都 AI 能够取代我的工作了。
但是我觉得万峰，如果你真的要用 AI 来测试的时候，你最好那个 AI 就给他一个小爱啊，或者小A 呀、小什么的名字，
小万，一个叫小万，一个叫小峰，就这样。好，那另外呢，读这个8267秦姊妹的分享啊，她说从收音机上听一台，良好一台，可以怎样在手机上听呢？
我们说了很多遍了，万峰再来。
app.729ly.net， 那还有这个同心频道。就是 tx.729ly.net。
对了，
现在呢我发现呢我们良好电台还有这个油管频道嘛， YouTube 在上面也有很多人留言，他说良好电台竟然有这个油管了，那给海外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听到的。
是的，万峰说的很快啊，其实这个就是良友随身听，如果你记不住呢，到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站可以找到这个地方，记得上了这个网站以后，就是良友随身听的网站以后，把这个储存在你的手机的
桌面
就可以每一次打开，很方便了。
哎呀，刚刚0976就投诉了，就说我们语速能不能慢一点点。
不是投诉我们，是投诉呢另外一个节目。
不说他的名了。
他真的是很快。希望他们看到可以慢一点。
我平常听节目都 1.5 倍速甚至2倍速的，你试试看调到 0.75 或者 0.5 就 OK 了吗？
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快，比 AI 还快。
好了，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快快的说拜
拜拜
拜。
扎根更深，吸取养分，滋润生命，无惧面对干涸，扩展人生，抓紧土地，屹立不倒，不怕狂风吹袭，扎根更深，吸取养分，滋润生命，无惧面对干涸，扩展人生，抓紧土地。